好，我们的这个有比喻得以更新的第二课，好的，第二课。那我们第一课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概念。所有的比喻都要在这个基本概念的上面来建造。好，那什么叫基本概念呢？就是这个比喻的本身的用意是要认识我们自己，然后得以更新，所以等于说我们是要有变化的。那我们谈到新跟旧的概念，在圣经里面，新跟旧的概念跟我们穿一件新衣服，买一件新衣服，然后变旧了又买一件，不是不一样的。在圣经里面，新跟旧哈，它是一个只要你变成新的，那就是真的新的了，就纯粹是新的了，就过去的就没有了，老旧的就没有了。这是圣经里面新旧的概念。所以我们第一个基本上呢是以那个新酒要装在新皮带里面，还有不能用新布补旧的衣服。好布当然新布可以补破了的衣服可以补的，但是不能补旧的衣服。好，所以旧跟新是不配的，不搭调的，而且不可能在一起的。我们第一次的概念很清楚哈。然后基本上整个的所有的比喻都指向天国，神的国。那我们就是天国的国民，我们信的主就是天国的国民。等一下我回去一下我们在学比喻的时候是给我们这些已经是成为神的儿女的人。然后呢，我们就像那个新酒一样会继续发酵，越来越丰盛，越来越好哈越来越更新啊，它有一个新的发展，一个更茂密更丰盛的一个新的状态。它只要是一新的出来，旧的就没有了，就变成翻新了哈，就更新哈，更新不是改善或者是改进哈，然后进步一点啊，不是这样子，整个就是新的了。好，所以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让我们确要的一个消息哈，因为呢，旧的都可以成为过去，旧的都要成为过去，那是一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机会，一个新的契机。而且我们谈到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我们有新的恩，所以那个酒继续的发酵，圣灵啊在我们里面继续的做工的时候，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是新的啊。所以把每一天都当作是一个成为一个更新的人，我们讲更新了哈。圣经里面有个观念哈，更怎么样？更像耶稣，更新，或者是更新，或者是更完全。等于说，他还没有到一个极致，还没有整体的，但是他已经是完全了，已经是新的生命了。然后他就继续的，就像那个新酒发酵一样啊，这个让我们是很可以期待。好，很可以确要的啊，我们可以不用再背着过去那些旧的啊这个包袱了。好，所以我们第一课很重要的根基的概念是说，新的跟旧的，天国的国民就是完全处在一个新的这个根基上面。那么我们基本的根基在哪里呢？我们就从我们的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开始他出来说天国近了之后，他的第一篇的讲道篇，第一篇的那个宣讲哈，就是这个善宝训呢，他就开始提到就是天国。好，那我们谈到第五章是整个天国的天国的特质，还有天国的国民是怎么样的啊？所以所谓的新跟旧是怎么样的不一样，他就开始跟我们解说，主耶稣就开始去传讲这样的一个天国的讯息了哈。那么我们会发现天国里面呢，基本上是我们的心里面哈，这个心哈，灵魂体里面的这个心啊，当然我们用身体来讲心脏哈，我们知道心脏对身体的重要，那对整个人全人来讲，这个心就是我们的一个等于是一个一切。那么这一切呢， 人全人的一切的话，包括永恒的这个灵的话，那么耶稣说哪一种心啊，心啊，心态的心啊，哪一种心是属于天国的。所以等于说天国里面的状态就是国民的心已经是整个更新了。啊，那他有一个建造一个成长的一个一步的进阶哈，虚心，心里贫穷，然后呢哀痛，好，所以耶稣说天国近了要悔改。一个人会处在一个说我觉得我心里面很贫穷，我心里面觉得为我的境况呢，我的旧的境况哀痛，这个完全是一个跟世人不一样的啊，这个是很颠覆性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但是我就不再重复了哈，就往下面看，看到跟自己的心里面的对话，还有跟别人的啊，对于这个怜悯人呐、这个跟别人之间的关系的对话，还有跟对神之间，就谈到这个为义受逼迫。那这个义呢，是神的义。我上次讲得很清楚哈，我特别强调，我们为义受逼迫那个义，不是我们自己的义，我们没有任何的义。所以我们如果有什么委屈，有什么事情让我们觉得哎呀对方没有道理、哦、然后非常的受冤枉的话，我想我们总是可以找到，那是旧的，那属于旧的哈，总是可以找到我们自己那个旧的里面的一些，那个、不是逼迫，那个是我们的一个旧的问题。但是这里提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完全是神的义。好，耶稣就是到世上来，因为神的义，他受到逼迫，他说有福耶，非常有福啊。所以这个是天国的啊，一个整个的一个，一方面有人讲说章法了哈，但是我是认为说，好像跟我们观念中的这种所谓的宪章什么是不一样的。就像我在讲说神的律法跟法律它是不一样的范畴，所以这个是一个天国的里面的律法整体的内涵，包括天国的国民啊。我希望如果你第一次进到这个比喻的话，那能够听到前面我们的这个开场的那个序论哈，因为序论里面有很多基本概念是我们的根基。好，那今天我们的进到第二课的时候呢，我们要侧重一个，就是这个更新，一个新的状态，一个新的生命，越来越丰盛的这个生命是从哪里入门呢？也就是说，耶稣说，我们上次提到一句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是从我们的听到听进去。好，那我想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听，什么叫听到、啊、听见了，那什么叫听话、啊、我想我们都知道，对于神来讲，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如果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第28章27、28节、啊、我有给你们这个经节、啊、是不是？如果我没有给的话，请你提醒我一下哈，因为我这里我准备的我有哈。好，在使徒行传28章27、28节这里提到，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我们在看，我们在来理解学习耶稣的比喻的时候，是以教训的方式，真理的这个里面的教训的方式来要启发我们的。好，那么这里呢，如何能够把它接受进去呢？是要用我们的耳朵听，但是要怎么听是今天晚上我们要谈的。好，今天的概念哈，我们到底怎么样来听耶稣的比喻？那么使徒行传28章27到28节哈，有没有人可以帮我念一下？哪一位帮我念一下好吗？使徒行传28章27到28节，我有给你们吗？
师母，我可以读。
好的，请念。
使徒行传28章27、28节、
嗯，
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 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
好的，谢谢。我们先把上面那一大段，等一下我们会回过去来稍微做点解释。我提过哈，这个比喻方面我可能要多一点的解释，比那个神迹要多一点的解释，但是我也要有一个很平衡的状态，要你们也要表达哈。好，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好，什么叫做有耳可听的？当耶稣传讲的时候，会在他旁边的人都是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那后面说呢，听受就是听了之后，然后受用也好，领受也好，等于是这个听的这样的一个管道呢，把我们带进了真理里面去。好，今天我要讲一个概念哈，真理是绝对只有一个，就是只有一个。好，或许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解释它，来，因为一个真理哈是绝对性的，它是全面性的。你可以从比如说像一个孩子比较低哈，比较矮，他看到一棵大树的时候，他只有看到一个部分。然后呢，或许呢，东西南北边，你在哪一个部分，你在哪一个角度会看到这棵大树的哪一个层面？哈，因为它太远，然后呢，也很高。但是呢，真理它是绝对的，哈。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生命的成熟度的关系呢，会领受现在这样，然后再往前，那神会光照我们，这个是必然的，哈。所以呢，我们只要长成了那个基督的身量，我们就会在真理里面全面的成长。那我在讲的不是这个我们怎么样来领受它，好，比如我现在领受的像孩子的话，他很单纯，好，那成人的话就比较复杂。但是我要讲的绝对不是等一下我们要谈的法利赛人或者是犹太人的这种耳朵的听的方式。这句话呢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那里，前面了哈，前面好，以赛亚当地上的王啊的王死了之后，他整个的人当然就很沮丧，好，很忧伤，他就去见神，结果没有想到就见到这个天上的王座啊，宝座。他以为没有了，地上的王没有了，地上的宝座没有人坐了，没有想要看到那个高天的这个神的宝座。结果他在那里亲自三位一体的神对他显现。我就不讲这个过程了哈，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都应该都是差不多很熟的哈，如果不熟我们再回去看一下。但是后面呢，我们都知道以赛亚在那里，虽然前面他有看到很多这个神对于犯罪的要处罚的意象，但是他只是跟神的关系的领受。来到第六章，他第一次蒙召，就是说他有一个使命感，因为神说我们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们而去呢？神没有说以赛亚你一定要去，他没有这样讲啊。但是呢，这个时候以赛亚听到了神的心意，他在找人要去什么？去传递他的讯息，先知的预言的讯息。他知道神的心意，他自己说我去，好像我自愿哈，我去。他听到了，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听，听到神的心意，听到神的这个真理的这个要义在哪里。那接下来呢，他要传什么信息呢？他要传的信息是马上第一个就说，你去跟百姓说哈，你们的心蒙的油，耳朵发沉，眼睛闭着，好，然后呢就像刚才我们念的了哈，刚才我们使徒行传那里所提的，这个就是以赛亚第六章第九节那边出来的哈。然后等于说 你传的信息哈，他们听也没有听进去，心里也不明白哈，眼睛好像瞎了一样哈，闭着了不开哈，就是类似这样哈。那等于说没有人会听你的了，没有人会听到，会听到你的声音，可是不会听到你的那个心里面的这个真理里面的那个经意。后来以赛亚说，那到什么时候啊？记得哦，他自己说他要去的哦。所以呢，神叫他做什么他就要做什么，神叫他说什么就要说什么，即使神跟他说没有人要听你的，他已经说我去，因为神要这个 要有一个人去传这个信息。好，结果没有想到说这传道都人都散掉了啊，一直到正信的时候啊，我就不讲这个讯息哈，我不提，我今天晚上要提这个听啊，听主要是听的这个意思啊。这百姓是在指有那个时候的这个以色列人。神用这百姓的时候哈，其实是跟一般的话，我的百姓，这百姓。事实上这一群人跟神已经很远了啊，那么他们有他们听见的部分，不是没有，但是呢到底为什么这里提到说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医治他们，这个行这样的一个表达啊，很难解释。我们知道我们相信的神是愿意每一个人得救的神，我们相信的神是全然的慈爱的神，我们所相信的神是即使犹太人以色列人百般的背逆他，从第一次他毁灭这个啊挪亚方舟那个时候，毁灭全人类时候开始，他的忧伤他的后悔没有让神离弃人类。所以这里的意思绝对不是说神就不要让他们悔改，神就不接受他们，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我现在先再回过来讲一个概念哈。我们打开，请你打开你的那个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等于说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然后我们要继续的更新，继续的让我们的那个新酒发酵啊，越来越丰盛，在整个就在这个天国神国里面呢，长成这个神国国民的特质。这种情况下面，对于我们有没有听进去谁的耶稣讲的，不是听进去哪一个牧师讲的，不是听进去哪一本注释讲的。是听进去耶稣讲的，神的国天国有三个因素，一个是国君，一个是国权。当然我们国民是我现在讲的是说，对于神的部分有三个因素，一个是国君，一个是国权，还有一个是国土啊，就是它的范围啊。那讲到范围这个疆界的时候呢，就跟国民有关系。因为神耶稣说天国在我们的心里面，哇，天国的疆界竟然是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就也是我们这个比喻里面的一个直接针对的一个范畴，就是我们的心。好，那我们回过来讲到耶稣讲比喻的时候，他是把这个天国的奥秘用比喻把它表达出来。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一节哈，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哈，这里有一个概念，我不晓得以前我们有没有人会比如说你在当主日学老师啦哈，有没有人跟你们这样讲说，你看老耶稣也是用比喻哈，所以我们要尽量的把它就是故事化啦，或者是让他有一个有比较有好像可以一个场景啦、因为比喻就是表示说我们看得见的事物嘛，就好像用比喻是个很好的教学方法。 我不晓得有没有啊，有这样概念哈啊。但是当耶稣在这里讲到说他用比喻的原因，恰恰刚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他说呢，神国的奥秘，他要讲的这个真理有个奥秘在那里。所谓的奥秘哈，在原来意思里面有一种一定要打开来，把它掀开来，什么意思？一定要有一个启示，它是一个启示，从上面来的启示，等于说我们本身是不可能去了解这个奥秘的，所以才会有圣灵参透哈灵里面的事情。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你们是谁。首先，你们这个听的人的范围是有一个范围的哈，你们是谁？就是外人，外人是外面的哈，外人的相反就对了哈。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然后下面跟刚才我们念的《使徒行传》那里又用了一次，啊，他是先用了耶稣先用了，后来啊《使徒行传》的时候才保罗才在用的哈。那么这里就提到了，好。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好，我不晓得刘磊在了没哈，因为我请他帮我把一段英文的啊，一个叫做 pure word， 就是纯粹的啊，原文怎么写我就怎么样把它表达出来，就是没有经过我们的中文的文意跟文法，还有我们的这个表达方式的组合，完全就是按照原文这样把它翻出来的一节哈。他不知道在不在，好，没关系。那我就把那个重点讲一下。基本上在这一节里面呢，是提到一个很关键的点，是按着他们的选择，他们要怎么听，是这个意思。按着他们想怎么听他们就怎么听，所以他们的主要的要听的是听他们要听的，基于他们选择要听的。但是当我们听耶稣讲的时候呢，是听什么？是听人跟神之间在沟通的，什么是灵的层面的。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就只有圣灵可以来开我们的心窍。所以你看那个诗篇作者哈，119篇那个作者说，求你赐我悟性，求你开我的开通我的眼目啊哈，或者是使我看到律法中的奇妙。这个都不是人的原来的这个我们的耳朵的功能可以做到的。但是这一群人呢，是在指以赛亚那个时候的背景哈，那个时候的背景就是这个南国哈，南国的背景。那神让他发预言哈。那么那个时候的这些他们这个在耶稣称为外人的意思，不是说犹太人是外人，不是。反而他们看我们是外人，我们是外邦人。可是耶稣讲他们是外人，就说意思是什么？他们根本就没有进到这个门里面来。根本都没有在国里面，这个神的国啊的这个神的家里面来。所以呢，他们听的部分呢，就是任他们选择了，可以这样讲啊。如果我们以原文来解释这个，不是解释，那个不叫解释，直翻的话，就是按着他的选择，他要用什么样的理解方式，就用什么样的理解方式。比如说，我上次有提到哈，比喻不等于实际的这个实物哈，比喻不等于实际的道理哈，它只是一个引发我们，或者是给你开一个窍，让你有一个更渴慕的心。好像这一群的话，这一群外人的话，他们就是听了，然后按着自己的解释去解释，然后呢，他们不在意到底讲的这个耶稣是对我要讲什么。记得哦，比喻都是为了我要更新讲的，为了每一个人国民需要更新讲的。只要这个天国进了在你的心里面开始，你就要让这个天国好像在发酵一样，好像在成长一样，哇，到一个地步呢非常的丰盛。 那么这群人他们的听呢是选择性，而且呢是属于理智性的。我们讲我们有理性嘛，哈，但是当一个没有在基督里的人的理性呢，他的理性的范畴呢基本上是旧的。那么这个旧的部分呢是已经有damage， 已经有受伤，或者已经是扭曲，它不健全了，有罪性了，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讲白一点呢，就是你是要听这个天国的国君的话的意思，还是要听我这个人本人以前的自主的意思。我这样讲，如果你们还觉得说不太能够理解的话，那可不可以发问好不好，我们做一个讨论都很好哈。有没有，我这样讲有没有让人明白？
明白。
好的，好。然后耶稣说呢，等于说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要听国君这个天国的主人怎么讲，我们就非常努力。他讲过啊，天国就努力的人了，那个努力哈，甚至是要用很刚烈的，很他其实原来的原文是暴力，用暴力，好像我就一定要得着这样哈。就是大家在门口听到，哎呀，这个我要，渴慕人就进去了。然后有些人在外围听，就是用这种选择性的听的话，他们怎么样？为什么耶稣不直接讲呢？我们要了解神的心哈，其实神的心对于他的选民的这种悖逆，他是很痛心的，但是那个爱又不离不弃。耶稣曾经讲过，如果我只讲天国的真理，第一个，我是神的儿子，那我们都知道，从头到尾他们就是在抓这个把柄。他竟然那么的狂妄，然后呢他们明明知道哦，犹太人明明知道他们最有概念的只有从神来的，那个谁啊，那个尼哥底母自己都讲了，你一定是从神来的，看到他行神迹啊，看到他讲的那个有权柄的话语啊，看他在讲的这个旧约啊，他们都有一种震撼性的理解到这个人不同寻常，不是一般的人，一定是从神来的，叫人家复活。叫风浪停下来，他们一直跟着看着。问题是，他们就是有一个症结点，他们不能认为、不能认知，或者是不能认证，或者是不能相信。这是弥赛亚，就是那个救世主，他们所在等的预言的救世主。我们知道从第六章以后，以赛亚就开始发这个救世主的预言了，必有童女怀孕。好，他的信息一方面呢要告诉他们说，你们就是没有希望了，你们就是非常悖逆，就是在指责他们的罪，马上又说，但是有一条路，神的儿子要来，必有童女怀孕，我们的救世主要来。马上从往后面第七章以后，你就看到了，一直在发这个预言说神的儿子要来。甚至到一个地方我们都很理解的，就他怎么样谈到这个受难受死的这个救世主。好，但是问题是犹太人有没有听进去？好，如果我们对这句话不明白，那你就看犹太人的现在就好，你就看犹太人把怎么样把耶稣钉上去就好了。所以天国神国的这个国君的主权，如果我们没有领受的话，你是主，我是仆，你是主，我是属于你的民，基本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听到这个天国的奥秘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首先第一个就像彼得说，主啊，他从夫子改成说主啊，然后马上看到跟以赛亚一样，我是个罪人，这个是必要的。所以特别他要悔改，整个就对我们自己有一个翻转了。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都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好，我刚才在讲说这一句在新约出现了很多次哈。 那等于说呢，告诉我们说有圈内的人也有圈外的人，好，天国里面的人来听耶稣的这个比喻的时候呢，他带着奥秘，在圈外的人他用他的选择性的听法去听他要听的。我比如说哈，真理只有奥秘，只有绝对一个真理，但是呢你怎么听比喻你可以选择。我举一个例子，第六章，我请你们回去看第六章有什么其他的比喻哈。那其中有一句话说，天空，他把用天空的飞鸟跟我们来做一个比拟哈。天空的飞鸟不种不收啊，天父也照样养他们，因为他马上第一次从那个天上宝训山上宝训呢，第一个从天国的这个大概念下来，马上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你们的天父那一位神创造主，我们可以称他阿巴父神，我们跟他的关系。然后他说，如果天父这样养创造这些小鸟养他们，那何况是我们呢？我们可以怎么听呢？我们可以说，哦，所以这样呢我不用工作，对不对？你也可以这样解释啊，你看天空的飞鸟不种不收嘛，那我也一样可以不用做不用收，我不用努力，我也不用哈，不需要有什么表现都不用啊，那反正我就是坐享其成。你也可以这样解释，这个就是犹太人怎么样在扭曲神的律法，还有他的诫命，还有神一直交托给他们的圣言。神国的奥秘，上次那个 Sherry 提到一个例子，我觉得很有趣哈。后来我就想说，哎，我今天再提，因为上次很急哈，我想我今天再提一下。他谈到说什么叫做新的，他就用那个生米跟煮熟的饭。好，他说当你生米煮熟饭呢，你再就不会再回到生米去了。好，生米的成分跟饭的成分的营养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吃的是吃熟饭，那么这个当中有没有奥秘？营养是一样，为什么不吃生米呢？为什么生米不能吃呢？它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奥秘，就是一个那个这个创造里面的律。当你经过加热，当你经过加上水分，这个本来不是米里面的，好，加热又加上水分的时候，而且它有它的比例哈，做多久，这个都有它的比例。这个呢，就是一个创造的律里面的一个奥秘。这个不是耶稣讲的那个比喻哦，哈，请我上次因为Sherry谈到这个哈，我有次也是用这个来讲一个讲课时候谈到这个，忘记我怎么讲。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就是说它里面有一个转化，完全不一样了那个奥秘。那只有我们圈内人，只有这个国民呢是可以听得懂的。那个懂不是一般的理性的懂，而是也不是选择性的懂，而是完全的用圣灵给我们的耳朵来听这个天国的这个国君或者天国的主人，我们的天父来对我们要讲的话。所以到这里呢，你们往下面看啊，往看了13节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看怎么明白一切的比喻呢？哈，那你们怎么了解一切的呢？哈，这里的明白的话是在讲对道理的明白，前面在讲的听进去了没，那个是一个对真理的领受。好，那么在这里这种不明白耶稣很了解，他们不明白耶稣啊，你教我们怎么祷告，他们这真的不明白哈，我们也有这种时候哈。然后耶稣说，你们不明白吗？好，那接下来耶稣就讲就解释了。好，那我们现在先不进入这个撒种的比喻哈，以后我们整个大概整个系列都会看到的都是跟天国有关系的比喻哈。那我们今天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比喻的内容，我请你们回去看几个经节哈，它是一个就是几乎是一致性的一个经节，描述方法有点不一样，但是一致性的经节。那么里面就提到几个内容哈，几个内容。好， 等一下再回来看这个量器哈。好，好，那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你要回应什么？今天的重点我在讲的是说，我们在这个天国里面的这个新的酒啊，新的生命，它需要继续的丰盛啊。那么这个丰盛呢，就只有借着天国的主人给我们的话语。当初我们有灵，也是从他的话语，我们被造的，从他的吸了呼了一口气，我们吸进去，成为有灵的活人。那么一样的，我们这个心也要借着这个生命的律，生命的这个气息，让我们可以活化。我们讲活化啊，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的肉体一天天天的衰弱，可是我心里面一天新是一天。这是让我们很兴奋的耶，这种心真的很兴奋啊。那就是为什么神的儿女老就一直是神的孩子哈，神孩子的样式这样啊，因为我们会成长。有没有人要表达什么？
师母，我有一个问题。
好的，请讲。
想问一下，就是还没有接受这个基督信仰的人，他的灵和圣灵有没有关系？
没有。
他的灵
可能有一种，他可能有一种悟性哈。没有关系，我认为没有。嗯哼，有没有其他人有什么想法？你的想法呢？
我原来的想法好像可能不一定对哈，好像就是说
没关系。
对，好像就是说接受基督以后，圣灵会把这个灵就改变它的性质，就圣化但是因为讲是有灵的存在嘛，那无论他是否接受基督，我想这个有灵的存在，这个灵还是就像神造人的时候把这个一口气生气哈吹在他里面，是不是这个时候也赋予他灵了啊？那我想可能在接受的时候，神就把这个灵圣化了。所以讲的不是很清楚，就刚才您讲的时候才想起来问
啊。哈，我想用圣化这个词，我了解你的意思哈，但是啊，我们不如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概念，就是死的或是活的了。因为神跟亚当说，你吃了必定死啊。然后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说，我们怎么样从最终活过来。我在这样的讲的时候，跟你在讲的这个圣话有相通吗？还是说你有你不一样的意思，你要表达的意思？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啦，我很喜欢这样讨论啊，所以不要介意啊。我们会越讨论越彼此越造就。你的圣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我这样讲是不是跟你有相通的意思？我有没有了解你的意思？这是我的意思，我的问题。
了解了，师母，您刚才讲的这两处这个经文，帮助明白，帮助我理解。
OK， 所以就是一样的，我们是相通的问题嘛，对不对？我们的沟通是相通的，对不对？好，
对的，
是不是？
对的。
OK， 好，好的，好。这里有一个问题哈，你们思考一下，或许我们下次可以讨论巴兰跟神是可以通话的哈。到底巴兰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好，我今天不跟你们谈这个，但你们回去想一想，从那个姊妹的这个问题，我们想一想，到底巴兰跟神的关系？好，因为巴兰要去，本来要去咒诅的，那么神就跟他有一大段的这个谈话，然后他也知道说他不能大于神的意思，好，但是他继续还是要去做啊。这个当中，到底巴兰跟神有什么关系？刚才我们提到说一个没有在基督里的人，他就是他灵是就跟神是断绝的啊，是死的这样。好，这个题外话没关系，下次提醒我们可以想一下这个哈，跟这个关跟你的问题有关系。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吗？有没有其他我们这个课哈， 我很希望我们真的是很能够深入浅出啊。读圣经不需要很，我该怎么讲呢？我们应该是很享受。我另外一个课在讲的就是，我们要是先享受，先在神的话中自乐啊，然后呢，要尝到那个甜味，然后到了最后那个意志就做了一个决定。所以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法利赛人也好，或者是这个犹太人或圈外的人呢，他们怎么样？他们先用他们的意志，自主的意志做一个决定，我要听怎么听，我要听什么，什么我不听啊。啊，基本上他们把耶稣否认了，就什么都听不进去了啊。但是呢，我们是先跟神的关系的这个以神为乐之后呢，我们很享受跟神的关系。我们虽然很幼小哈，有时候我们也很我们所谓的软弱了哈。那我上次有提过，我说我们请我们不要再用这个软弱作为我们的一个，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我现在是一个新的皮带，我装着新酒。所以当我们有一些旧的模式出来的时候，请我们心里面的渴慕就是饥渴慕义，就是新的。就像这个门徒，他们是圈内人，听不懂什么意思，没关系，问神都可以啊，都没有绝对是求知啊，那个渴慕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啊。但是请我们不要以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有限作为我们的一个这个很错综复杂的心态哈。好像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就表示说我是很认识自己，我是很自卑了哈，我是很谦卑的哈，我看我自己就是这样而已哈。一方面呢，我们又有一个，当我们一回到旧的模式，把新的酒要装到旧皮带里面去的时候，记得我们已经弃绝了这个我们的国君，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这个已经跟随归属的这个主啊。所以我不是说我们的心是弃绝，而是说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总感觉这是一个魔鬼模式的哈，就是个撒旦模式，就是要让我们又回到自主了啊。我就是那么软弱，好像神不懂你多软弱，只有我才懂我多软弱哈。这是我前面提过的一个概念哈。好，那现在还有没有？没有的话，我们要往下面喽。好，那我们进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好了哈，先进到课程，我们再回来讲其他的哈。那现在呢，我们一个大题一个大题来哈。第一个，比喻的投影哈，这个比喻本身的这个到底在投射什么，比拟什么哈？比如说这个浪子的父亲就好像天父在比拟天父的爱，还有天父的这个产业，要给儿女的产业，要给儿女的这个权柄啊，就这样比拟。但是那个父亲的表现不等于是他就是神啊，记得我们这对比喻的概念。好，现在这里面呢，我给你们的这几段的经节呢我很希望你们都有看过了哈。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现在也稍微来更就仔细的稍微看一下哈。好，我请一个人帮我们念马太福音第五章14到16节。马太福音第五章14到16节。我们注意听哈，即使我们都很熟了哈，注意听。我们听到什么是在比喻中的这个主题。好，比如说我们听到这个第一个言，这个就是一个主题哈。好，那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好吗？马太福音第五章14到16。
师母，我来念。
好的，请念。
好，就是你们是世上的光，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能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宜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很美。到16
好吗？
师母，
麻烦你，对，你从13节念好吗？13节，对不起，我那个给落了，落掉了呀。
十三节，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
嗯哼，好的，好，所以这里有两个主题哦，哈，一个是盐，一个是这里提到光，是不是？世上的光，哈，盐跟光，好。上次我们提到八福的时候，基本上都指向人的心，哈。那么来到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等一下我们要提到的整个的范围哈，慢慢就会出来哈，是在提到什么呢？是在提到这个心里面的本质，是我们英文说 to be， 而不是做哦，不是说你做光你做盐，光跟盐做不出来的哈，那个是一个本质，你是盐是to be， 然后呢你就会自然就会有盐的功能啊，那等于说你本身就是那个的一个值在那里哈，一个本质在那里啊，这今天是我要从我们的心，天国的天国是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我们的心就是等于这样的心啊，这是我的意思哈。好，那同样的我们再往下念好吗？哪一位帮我们念这个第六章的22跟23节，一样马太福音第六章22跟23节。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都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了。
嗯哼，好，谢谢。
还有吗？
到这里，先到这里。好，到这里。好，现在我们就看到有眼，有灯，然后有眼睛。啊，那灯跟眼睛，有光啊，光跟眼睛，哈、啊，光啊，眼睛。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你可以把它自己写下来哈、啊，这些内容。这个是你要帮助那些查经的人哈、啊。对不起，我再盯一下。当你在，我现在是因为要培训你们要去查经，要去带他们来聊，来啊认识这个耶稣所教训的这个比喻啊。那所以我让你们有这种概念。但是当你要带人家查经的时候呢，你不需要涉猎那么多，你本身要有这些概念哈、啊。但是来到你带着人家查经的时候，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你要知道你的目的不是只有跟他们解释这个是什么意思，就像耶稣对门徒解释这是这个道在撒种那个种子就是道，就这样解释哈，不是一个标准答案的问题，而是说他们听了之后，他们看了之后，他们学习了之后，怎么样可以去触动，去体活化他们那个原来那个已经是一个新造的那个心，可以让它活化，可以让它结实。好，这是重点。那你们不需要跟每一个人像我这样子告诉你们，你要讲那么多不需要，因为这样会把它弄得很复杂。如果我是学比喻，我就学比喻，因为这些被你带的人，可能他们都是刚刚在读圣经，或者是读也读不懂啊，这个有可能啊，就像那个门徒一样说我不明白哈、啊，那我们就要从帮助他们，但是我们的目标是让他们借着你对于这些比喻的信念，你知道你不是只有像在讲这个论语解释怎么样把那个诗词用白话把它解，不是只有这样哈、啊，你的目的是借着这些教训，耶稣的教训，让他们更服于耶稣的这个国君，我们的主的这个权柄也好，或更认真于主耶稣的话语，然后对自己产生一个触动，说哎，我要更更新，我哪里需要啊，哪里是需要发亮的啊，类似这样啊。好，那现在呢我们再念一下下面的经节，看谁哈，请你们打开马可第4章，都不多的哈， 你真正给他们学员要学的就是有这些经节，好好马可，但是你要带的人一定要前后文都看，好，不要只有说看那几节哈。马可第四章二十一、二十二，接下来请哪一位念一下？马可第四章二十一、二十二，马可福音第四章，
我来吧。
好的，
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
好的，好，刚才谈到我们是世上的光，现在谈到灯，好，谈到灯，然后这个角度又跟刚才又它其实是一体的哈，但是角度又有点不一样，谈到隐藏的事跟显露的事，好，这些都有它的意义在那里。好，然后还有一段路加第八章十六十七，都是一两节而已哈。路加福音第八章十六十七，好，你翻到圣经了没？
哦那个、开哦，
我老公的 iPad 不行，
哦
我
对，
不到。
好，路加第八章十六十七，请念好吗？
对，八章。
八章十六十七，
第六十七，没有人点灯用那个，
放在
那个细蕊
地窖里，
不想放在墙底下，
乃
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光亮。十七，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还要不要念？
没有，先到这里。我先问看有没有哪一位可以帮我们念。路加十一章另外一个篇章，路加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六，刚才那个阿姨念的那就是跟我们刚刚听到一样啊，灯啊，好啊，请念来。
没有人点灯放在地，那个叫什么字啊？地什么？
地窖。
第六地窖。
地窖、
okay。没有人。OK。没有人点灯放在地窖子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省测，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还有一节吗？
对，
还有一节吗？对，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传扬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
好的，好，谢谢。那请你回到前面哈，回到前面你们的讲义，回到前面我们还没有谈的那个马可的第四章二十三、二十四。马可第四章二十三、二十四，刚才念了二十一、二十二，我们现在把它念二十三、二十四，啊，回到马可第四章二十三、二十四。
马可第三章好吗？该第三章。
马可第四章。
有可听的是。
二十三。
马可第四章，
这眼睛看不清楚。
二十三、二十四，
二十三、二十四，
对，
有可听的就应当听，是吗？
是。
你们所听的要留心，有没有？
你们所听的
二十四，哎，跟着二十四。
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体验？
没关系，没关系，
好难听啊！
没关系。
哎呦，玩的你吗？我你们都好难听。
哈哈哈，都好难听。我哋啲广东话好难听啊！
哎呀，好难听。
师母说没关系啦，
因为我们有看到那个字，
妹慢慢慢慢念出来。
我让这样念哈，是要让你们以后你带茶经也是这样，让对方有机会去把这些话念过哈，因为这样一念再念的话，我们就会有印象哈。好，谁要念一样，继续念那个阿姨。
24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体验？也别用什么量器量体你们，并且要多替你们